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北韩宣布废除涉及南韩的交流机制，说将修宪列南韩是头号敌国。日本和澳洲考虑再加深防务合作，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北京不断加压之下，菲律宾希望在第一季度和日本签订军队互相准入协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赖清德当选暴露中共界选失败，那学者预判未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招数。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往下走并没错，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表示，应该在宪法中将南韩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并写入在战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南韩的内容。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1月16日强硬回应称，南韩现届政府与历届政府都不同，一旦北韩发起挑衅，南韩将会加倍反制。尹锡悦星期二在龙山总统府召开内阁会议时，就金正恩将两韩关系定义为两个敌对国家一件事回应表示，北韩政权因此举自认其为反民族、反历史的集团。尹锡悦强调南韩军方压倒性的反应能力，他说北韩新年伊始接连发起挑衅，然而南韩现届政府与历届政府都不同，一旦北韩发起挑衅，南韩将会加倍反制，北韩的这种要挟方式再亦都行不通。在南北韩的宪法，双方各自主张拥有整个朝鲜半岛的主权。两个礼拜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正式转变对韩路线，称持续寻求与南韩和解是一个错误，并将南韩称作主要敌人。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一1月15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探讨加强合作，包括在两国周边出现突发事态时，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能够共享情报等。双方仲现已扩大联合训练，以及在澳大利亚展开日本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希望提高对话威慑力。据了解，日本政府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仅次于美国的准同盟国，双方的设想是如果东中国海等日本周边出现突发事态，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等靠近澳大利亚的地区同时都发生紧急事态，两国的部门需要协调各自的突发事态的应对方针以及磋商情报共享方式。为因应中国军事力量崛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在2022年10月发表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菲律宾国防部长星期二1月16日表示，菲律宾希望在今年第一季度与日本签署一项协议，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菲律宾正在加强与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到对抗北京在南中国海日益具侵略性的行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在一场网络安全论坛期间对记者表示，菲律宾和加拿大都在制定一份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日本和菲律宾是美国的两个亲密盟友，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皆强调菲日要与美国加强三国的合作。菲日两国从去年11月开始相互准入协议相关细节的谈判，协议如果达成，将会进一步强化菲日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与安全合作。胡塞武装星期一发射一枚导弹攻击一艘在亚丁湾的美国商船，不到一日前，他们向红海一艘美国驱逐舰发射一枚反舰巡航导弹， 胡塞武裝隨後聲稱攻擊了直布羅陀之鷹號船隻，在美國領導攻擊胡塞武裝之後，進一步提升了地區緊張。負責中東海域的英國海運行動說，星期一的攻擊發生在亞丁東南大約177公里的地方，船長報告船隻左邊被一枚導彈擊中。私人安全公司 Embry and Dryad Global 對美聯社說，直布羅陀之鷹是懸掛住馬紹爾旗幟的貨櫃商船。美國中央司令部隨後承認了這次攻擊，中央司令部說這艘船據報未有傷亡或者嚴重損毀，正繼續航行。胡塞武裝發言人葉海亞薩雷亞准將星期一晚間在播放的錄製電視講話中承認發動了今次的攻擊。
這
個也門武裝力量認為所有參與侵略我們國家的美國和英國艦船為敵對目標。一名美國國防官員星期一1月15日說，美國海軍的艦隻和飛機星期一密集搜索亞丁灣，尋找兩名失蹤的美國海軍海炮隊員，同時有關他們執行任務的更多細節曝光。他們參加的行動是登上並截獲一隻載有送往索馬里的伊朗中程彈道導彈零件的船隻。這名官員說，那艘帆船沒有國旗，船上人員計劃將包括彈頭和引擎座內的導彈零件轉交給索馬里附近海域的另一艘船。這位要求匿名討論尚未公開細節的官員說，美國海軍認出這艘船有從伊朗向索馬里運送非法武器的歷史。那些海炮隊員當時在美國海軍的劉易斯普勒號遠征移動基地艦上，他們乘坐由海軍特戰人員駕駛的特種作戰小艇駛向那艘小船。當地時間大約晚上8點，他們向波濤洶湧的海上執行登船任務時，一名海炮隊員被巨浪打入水中，一名隊員跳海救他，兩個人目前仍然失蹤。星期一1月15日是美國人紀念馬丁路德金的節日，大眾在這一日遊行、祈禱並參加義工活動，紀念這位已故的著名民權領袖。拜登總統在費城非牟利賑災慈善機構做義工，在那裡他將蘋果塞入去募捐箱，並與該飢餓救濟組織的工作人員傾偈。在南卡萊羅納州，美國副總統賀錦麗鼓勵大眾用自己的聲音繼續為正義而戰，反對對基本自由的攻擊。
Consider.In states across our nation, extremists attack the sacred freedom to vote. They pass laws to ban drop boxes.
想想我们全国各个州极端分子攻击神圣的投票自由，他说他们通过法律禁止投放选票的票箱，限制提前投票，限制缺席选票。他称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到可能发生的事，不會受過往拖累，並形容他是一個感動美國人民的思想、心靈和腳步的組織者。檢察官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中國國有銀行中國光大集團前董事長唐湘玲涉嫌貪污受賄被捕，中國正在加緊打擊腐敗。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聲明中說，唐湘玲涉嫌貪污受賄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將會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唐湘玲今年69歲，這個月較早時候因為觸犯紀律法規，在打擊中國金融腐敗時候被開除出中共，他在2017年退休。環球時報援引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的消息說，針對唐湘玲的其他指控包括了削弱銀行黨的領導、未能夠防止並化解金融風險、私下閱讀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出版刊物、抵制組織監督。另一項控罪就是推銷他的書法，唐湘玲出版了幾冊書法和詩詞圖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月較早時候保證加緊打擊金融、能源和基建領域的貪污，這個是他自2012年掌權以來長期打擊腐敗運動的一部分。國家傳媒報導，到了2022年4月，有470萬人受到腐敗懲處。 唐湘玲2003年到2007年期間擔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隨後被任命為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佢在7月份首次被調查。中國光大集團是1990年代初在中國建立的十幾個商業銀行之一，並且在香港和上海股市上市。該集團由國有中央匯金投資公司控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分析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台湾新总统，15号马上就迎接了落鲁宣布和台湾断交的外交考验。中国民众看待台湾大选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反应，不再寄望和中国比较要好的国民党，而是都对赖清德的当选表示很高兴，但理由就非常之两极。有人认为台湾展示了民主典范，但更多人认为民进党执政可以加快当局武力统一的步伐，甚至说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同副手萧美琴在1月13号以558万票不到一半的 40.05% 的得票率，在三方角逐当中是胜出，创下台湾一个政党超过8年连续执政的纪录。但是中共民工武吓不间断，不给予赖清德观察期。南太平洋国家诺奥鲁在1月15号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表达愿意和中国建交，使到台湾的邦交国是减至12个。在台湾总统选举出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盛赞台湾再次完成一场民主选举，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我们不支持独立，并且在1月14号火速派遣美国前任官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以私人身份访台，跟赖清德同另外两位嘅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会面。中国国台办则系话，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系中国嘅台湾，呢次嘅选举改变唔到两岸关系嘅基本格局以及系发展方向，更加阻挡唔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中国官方的声明可以讲是每次台湾总统选举手册当中的标准讲法，但是官方的宣传似以成功地灌输到人民脑海，并且在中国民间的舆论发酵。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国政府对台湾采取强硬的做法，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支持武统。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不论是在讨论台湾选举的热度、对于民主的看法或者是选举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十分之两极。他们虽然都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感到很高兴，亦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觉得十分乐观，但是它是源自于两种完全极端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盛赞台湾选举是华人民主的典范，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台灣投票日當日，他的微博、微信群裏面全都是在傳台灣總統大選或者是直播選舉的相關消息，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代表有很多中國人在觀察台灣的民主是怎樣進行。他表示，既然有這個積極信號，說明中國走向民主法治是可以樂觀期待，因為人類的發展一定是朝著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否則一定會被自己毀滅。中國亦都一定會進入到現代文明國家之列，就好像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所說的，黃河長江不會倒流。張先生還說，民主選舉在台灣可以這麼成功，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典範，他相信同樣是華人，這樣中國為什麼不可以，亦都可以的。只有中國實現選票民主，台海才能夠安全，只有對等的尊嚴，兩岸才會有好的發展。所以他認為兩岸終將往和平理性的方向走。台灣選舉的標籤在大選日當日一度登上中國微博的熱搜榜，有超過 1.6 億次的瀏覽量，不過疑似因為是話題敏感而被屏蔽，後來才再恢復。而在1月15日登上的熱搜榜的話題就變成了台灣從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加不是。福建福州的高先生就是這種立場的代表，他對賴清德的當選也都說很高興，但是原因是可以加快武統步調，完全是另一種的論調。他對美國之音說，戰爭是必然的，中央上面早就已經部署好，平潭是距離台灣最近的一線，平潭人民亦都已經準備好，這個只是時間節點的問題，看美國的動作如何。湖南的媒體工作者倪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他們表面上不談台灣選舉，但是私下談的是很熱烈，解放台灣是主旋律。他說，現時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是很高漲，民間對統一祖國的聲音是很強烈，所以很多人並不希望親中的國民黨當選，反而是希望主張台獨的賴清德當選，因為這樣可以找到攻台的理由。在中國出生的香港學者徐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的台灣總統選舉在中國民間的關注度不如以往高，因為已經是沒有了新鮮感，就算對知識階層而言，可能亦都覺得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是並非採用兩輪的投票，使到賴清德成為了少數派總統。他說，對很多年輕人而言，其實並不在乎哪一個黨哪一個當選，他們比較關心的是哪個時候可以去台灣旅遊。曾經在台灣生活過的徐博士說，台灣有一種非常之恐懼而且令人擔憂的思維，就是一直認為中共是一隻是只會叫不會做的紙老虎，但是他作為一個從那邊出來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和理解恐怕不是這個樣，就好像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大家亦都認為中共不敢拿香港人是怎樣，但是中共最後仍然是做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民進黨政府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贏得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使到抗中立場鮮明的民進黨繼續執政成為現實。台灣大選最後出現了北京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個局面。分析家就認為，中國在5月20日賴清德正式就職總統之前，勢必會延續甚至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嚇和經濟威逼。不過北京亦要顧及到正在回穩當中的美中關係，對台灣施壓力度應該不至於做得太過火。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曾經自稱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雖然在競選過程當中刻意淡化他的台獨的色彩，而且再強調會維持現狀，繼續蔡英文路線，但北京顯然並不滿意。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同樣被中國列為頑固台獨分子，賴蕭佩的組合被北京稱為獨上加獨，毒害台海和平穩定。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黃宏仁認為，除了常態化的中國軍機、軍艦穿越台海中線、空飄氣球穿越台灣本島這些灰色地帶的戰術的頻率會增加之外，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艦、山東艦亦都可能分別繞行台灣海峽與台灣東部的西太平洋，以包圍之勢對台示威。 台灣一名國安官員1月11日在一場簡報會上說，中國一定會針對賴清德進行施壓，確保賴清德的就職演說不會脫罪，而且是中國可以接受的內容。據這名的國安官員分析，從客觀條件來看，台灣海峽冬季海象惡劣，中國不至於在大選後立即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施壓，但等到入春之後海象改善，約莫3月份可能就會展開軍事行動。不過他又補充說，美中好不容易恢復軍事對話，中國亦都不想將氣氛是搞壞，因此可以想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力度會有所節制。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陳志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說，美國應該會與中國就賴清德就職前的情況進行討論，並要求中國不要針對台灣作出太過火的軍事動作。
在接下來這3个多月的政權移轉期，美國一定會出手，希望中國不要把這個两岸的紧张气氛在升高。
他说在跟着下来的这3个多月台湾政权转移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将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再度升高，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所以他相信他会多少是会给美国这个面子上面，看在美国的要求上面，他会做一些人情给美国。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就认为，从大选后到赖清德就职前，中国无论对台湾制出乜嘢嘅军事手段，依然系仅止于象征性嘅动作，都亦都系中国必须表达嘅态度与立场。北京要话俾台湾嘅老百姓同埋国际社会知道，即使选出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中国依然系唔会放弃追求统一台湾嘅目标。佢话。
那当然他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我们台湾的政治的惯例嘛，等于说连续第3个任期了，那这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他对台政策的一个失败。
陈世文说，这个当然是赖清德是打破了台湾的政治惯例，等于说是连续第3个任期，那你就是当然可以说是中国对台政策失败，简单讲就是过去那种对台湾加大一个军事压力并没有产生北京想要得到一个成果。他说中国对台政策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期盼北京放下身段作出改变，你这样的机会恐怕也都是不大。他认为202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争取第4个任期，在当前中国经济不见好转、社会问题重生的背景之下，要能够维持习政权正当性，最简单方法就是诉诸民族主义，而对台湾的强硬手段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在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对台湾主动示好的情况下，有学者建议赖清德可以藉由冻结民进党的台独的党纲，主动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台湾学者黄宏仁认为，从这3名美国中国通的联名撰文的脉络来看，美方应该是有透过不同管道要赖清德和民进党处理台独党纲的问题，一旦处理得好，不单止两岸关系有望缓和，对美中关系也好的。
我觉得应该要处理他的幕僚，也应该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
他说他觉得应该要处理台独党纲，赖清德的幕僚都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难看是说赖清德对美国无法交代，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中国的这个部分是很容易会被继续牵制。不过黄宏仁亦都是坦言，纵观是赖清德过去从政的历程，他有他坚持与信仰，再加上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可能的反弹，身边的人恐怕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可能说动赖清德处理台独党纲。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凸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日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官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制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还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一次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日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 並未出現歇斯底里的激烈延遲，或者對未來兩岸關係而言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仍然需要預測地，中國為了推動自己的統一進程，會不斷試圖動搖賴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北韩宣布废除涉及南韩的交流机制，说将修宪列南韩是头号敌国。日本和澳洲考虑再加深防务合作，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北京不断加压之下，菲律宾希望在第一季度和日本签订军队互相准入协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赖清德当选暴露中共界选失败，咁学者预判未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施压招数。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往下走并没错，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一表示，應該在憲法中將南韓定義為頭號敵國和永遠的主敵，並寫入在戰時完全佔領、平定、收復南韓的內容。南韓總統尹錫月星期二1月16日強硬回應稱，南韓現屆政府與歷屆政府都不同，一旦北韓發起挑釁，南韓將會加倍反制。尹錫月星期二在龍山總統府召開內閣會議時，就金正恩將兩韓關係定義為兩個敵對國家一件事回應表示，北韓政權因此舉自認其為反民族、反歷史的集團。尹錫月強調南韓軍方壓倒性的反應能力，他說北韓新年伊始接連發起挑釁，然而南韓現屆政府與歷屆政府都不同，一旦北韓發起挑釁，南韓將會加倍反制，北韓的這種要挟方式再亦都行不通。在南北韓的憲法，雙方各自主張擁有整個朝鮮半島的主權。兩個禮拜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宣布正式轉變對韓路線，稱持續尋求與南韓和解是一個錯誤，並將南韓稱作主要敵人。據日本共同社星期一1月15日報導，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澳大利亞正在探討加強合作，包括在兩國周邊出現突發事態時，日本自衛隊和澳大利亞軍隊能夠共享情報等。雙方仍然以擴大聯合訓練以及在澳大利亞展開日本遠程導彈發射試驗，希望提高對華威脅力。據了解，日本政府將澳大利亞定位為僅次於美國的準同盟國，雙方的設想是如果東中國海等日本周邊出現突發事態，南太平洋和南中國海等靠近澳大利亞的地區同時都發生緊急事態，兩國的部門需要協調各自的突發事態的應對方針以及磋商情報共享方式。為因應中國軍事力量崛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已經在2022年10月發表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菲律賓國防部長星期二1月16日表示，菲律賓希望在今年第一季度與日本簽署一項協議，允許雙方在對方領土上部署軍隊。菲律賓正在加強與鄰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來到對抗北京在南中國海日益具侵略性的行動。菲律賓國防部長吉爾伯托·特奧多羅在一場網絡安全論壇期間對記者表示，菲律賓和加拿大都在制定一份加強防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日本同埋菲律賓係美國嘅兩個親密盟友。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皆強調，菲日要與美國加強三國嘅合作。菲日兩國從去年十一月開始相互准入協議相關細節嘅談判。協議如果達成，將會進一步強化菲日之間日益密切的軍事與安全合作。胡塞武裝星期一發射一枚導彈攻擊一艘在亞丁灣的美國商船，不到一日前他們向紅海一艘美國驅逐艦發射一枚反艦巡航導彈。胡塞武裝隨後聲稱攻擊了直布羅陀之鷹號船隻，在美國領導攻擊胡塞武裝之後進一步提升了地區緊張。負責中東海域的英國海運行動說，星期一的攻擊發生在亞丁東南大約177公里的地方，船長報告船隻左邊被一枚導彈擊中。私人安全公司 Embry and Dryad Global 對美聯社說，直布羅陀之鷹是懸掛著馬紹爾旗幟的貨櫃商船。美國中央司令部隨後承認了這次攻擊。中央司令部說，這艘船據報未有傷亡或者嚴重損毀，正繼續航行。胡塞武裝發言人葉海亞薩雷亞準將星期一晚間在播放的錄製電視講話中承認發動了今次的攻擊。不過，也門武裝力量認為所有參與侵略我們國家的美國和英國艦船為敵對目標。一名美國國防官員星期一1月15日說，美國海軍的艦隻和飛機星期一密集搜索亞丁灣，尋找兩名失蹤的美國海軍海炮隊員，同時有關他們執行任務的更多細節曝光。他們參加的行動是登上並截獲一隻載有送往索馬里的伊朗中程彈道導彈零件的船隻。這名官員說，那艘帆船沒有國旗，船上人員計劃將包括彈頭和引擎座內的導彈零件轉交給索馬里附近海域的另一艘船。這位要求匿名討論尚未公開細節的官員說，美國海軍認出這艘船有從伊朗向索馬里運送非法武器的歷史。那些海炮隊員當時在美國海軍的劉易斯普勒號遠征移動基地艦上，他們乘坐由海軍特戰人員駕駛的特種作戰小艇駛向那艘小船。當地時間大約晚上8點鐘，他們向波濤洶湧的海上執行登船任務時，一名海炮隊員被巨浪打入水中，一名隊員跳海救他，兩個人目前仍然失蹤。星期一1月15日是美國人紀念馬丁路德金的節日，大眾在這一日遊行、祈禱並參加義工活動，紀念這位已故的著名民權領袖。拜登總統在費城非牟利賑災慈善機構做義工，在那裡他將蘋果塞入去募捐箱，並與該飢餓救濟組織的工作人員傾偈。在南卡萊羅納州，美國副總統賀錦麗鼓勵大眾用自己的聲音繼續為正義而戰，反對對基本自由的攻擊。
Consider.In states across our nation, extremists attack the sacred freedom to vote. They pass laws to ban drop boxes.
想想我们全国各个州极端分子攻击神圣的投票自由，他说他们通过法律禁止投放选票的票箱，限制提前投票，限制缺席选票。他称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到可能发生的事，不會受過往拖累，並形容他是一個感動美國人民的思想、心靈和腳步的組織者。檢察官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中國國有銀行中國光大集團前董事長唐湘玲涉嫌貪污受賄被捕，中國正在加緊打擊腐敗。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聲明中說，唐湘玲涉嫌貪污受賄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將會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唐湘玲今年69岁，这个月较早时候因为触犯纪律法规，在打击中国金融腐败时候被开除出中共，他在2017年退休。环球时报援引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消息说，针对唐湘玲的其他指控包括了削弱银行党的领导，未能够防止并化解金融风险，私下阅读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刊物，抵制组织监督。另一項控罪就是推銷他的書法， 唐晓玲出版了《几册书法和诗词图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较早时候保证加紧打击金融、能源和基建领域的贪污，这个是他自2012年掌权以来长期打击腐败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传媒报道，到了2022年4月，有470万人受到腐败惩处。唐晓玲2003年到2007年期间担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他在7月份首次被调查。中国光大集团是199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的十几个商业银行之一，并且在香港和上海股市上市，该集团由国有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控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集中分析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嘅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台湾新总统，15号马上就迎接咗落鲁宣布同台湾断交嘅外交考验。中国民众看待台湾大选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反应，不再寄望和中国比较要好的国民党，而是都对赖清德的当选表示很高兴，但理由就非常之两极。有人认为台湾展示了民主典范，但更多人认为民进党执政可以加快当局武力统一的步伐，甚至说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同副手萧美琴在1月13日以558万票，唔到一半的40.05%的得票率，在三方角逐当中系胜出，创下台湾一个政党超过8年连续执政的纪录。但是中共民工武吓不间断，唔给予赖清德观察期。南太平洋国家诺奥鲁在1月15日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表达愿意和中国建交，使到台湾的邦交国是减至12个。在台湾总统选举出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盛赞台湾再次完成一场民主选举，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我们不支持独立，并且在1月14日火速派遣美国前任官员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以私人身份访台，跟赖清德同另外两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会面。中国国台办则是说，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的选举改变不到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是发展方向，更加阻挡不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中国官方的声明可以说是每次台湾总统选举手册当中的标准讲法，但是官方的宣传似以成功地灌输到人民脑海，并且在中国民间的舆论发酵。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国政府对台湾采取强硬的做法，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支持武统。 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不论是在讨论台湾选举的热度、对于民主的看法或者是选举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十分之两极。他们虽然都说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感到很高兴，亦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觉得十分乐观，但是它是源自于两种完全极端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盛赞台湾选举是华人民主的典范，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投票日当日，他的微博、微信群里面全都是在传台湾总统大选或者是直播选举的相关消息，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代表有很多中国人在观察台湾的民主是怎样进行。他表示，既然有这个积极信号，说明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可以乐观期待，因为人类的发展一定是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否则一定会被自己毁灭。中国亦都一定会进入到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就好像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张先生仲说，民主选举在台湾可以这么成功，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的典范，他相信同样是华人，这样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亦都可以的。只有中国实现选票民主，台海才能够安全，只有对等的尊严，两岸才会有好的发展。所以他认为两岸终将往和平理性的方向走。台湾选举的标签在大选日当日一度登上中国微博的热搜榜，有超过 1.6 亿次的浏览量，不过疑似因为是话题敏感而被屏蔽，后来才再恢复。而在1月15号登上的热搜榜的话题，就变成了台湾从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福建福州的高先生就是这种立场的代表，他对赖清德的当选也都说很高兴，但是原因是可以加快武统步调，完全是另一种的论调。他对美国之音说，战争是必然的，中央上面早就已经部署好，平潭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线，平潭人民亦都已经准备好，这个只是时间节点的问题，看美国的动作如何。湖南的媒体工作者倪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们表面上不谈台湾选举，但是私下谈的是很热烈，解放台湾是主旋律。他说，现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是很高涨，民间对统一祖国的声音是很强烈，所以很多人并不希望亲中的国民党当选，反而是希望主张台独的赖清德当选，因为这样可以找到攻台的理由。在中国出生的香港学者徐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台湾总统选举在中国民间的关注度不如以往高，因为已经是没有了新鲜感，就算对知识阶层而言，可能也都觉得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是并非采用两轮的投票，使到赖清德成为了少数派总统。他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其实并不在乎哪一个党哪一个当选，他们比较关心的是哪个时候可以去台湾旅游。曾经在台湾生活过的徐博士说，台湾有一种非常之恐惧而且令人担忧的思维，就是一直认为中共是一只是只会叫不会做的纸老虎，但是他作为一个从那边出来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和理解恐怕不是这个样，就好像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大家也都认为中共不敢拿香港人是怎样，但是中共最后仍然是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赢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使到抗中立场鲜明的民进党继续执政成为现实。台湾大选最后出现了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分析家就认为，中国在5月20号赖清德正式就职总统之前，势必会延续甚至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吓和经济威逼。不过北京亦要顾及到正在回稳当中的美中关系，对台湾施压力度应该不至于做得太过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虽然在竞选过程当中刻意淡化他的台独的色彩，而且再强调会维持现状，继续蔡英文路线，但北京显然并不满意。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同样被中国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赖萧佩的组合被北京称为毒上加毒，毒害台海和平稳定。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除了常态化的中国军机军舰穿越台海中线、空飘气球穿越台湾本岛这些灰色地带的战术的频率会增加之外，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山东舰亦都可能分别绕行台湾海峡与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以包围之势对台示威。台湾一名国安官员1月11日在一场简报会上说，中国一定会针对赖清德进行施压，确保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不会脱罪，而且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内容。据这名的国安官员分析，从客观条件来看，台湾海峡冬季海象恶劣，中国不至于在大选后立即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军事施压，但是等到入春之后海象改善，约莫三月份可能就会展开军事行动。不过他又补充说，美中好不容易恢复军事对话，中国亦都不想将气氛是搞坏，因此可以想见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力度会有所节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美国应该会与中国就赖清德就职前的情况进行讨论，并要求中国不要针对台湾作出太过火的军事动作。
在接下来这三个多月的政权移转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把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在升高。
他说在跟着来的这三个多月台湾政权转移期，美国一定会出手，希望中国不要将这个两岸的紧张气氛再度升高，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所以他相信他会多少是会给美国这个面子上面，看在美国的要求上面，他会做一些人情给美国。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就认为，从大选后到赖清德就职前，中国无论对台湾制出乜嘢嘅军事手段，依然系仅止于象征性嘅动作，都亦都系中国必须表达嘅态度与立场。北京要话俾台湾嘅老百姓同埋国际社会知道，即使选出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中国依然系唔会放弃追求统一台湾嘅目标。佢话。
那当然他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我们台湾的政治的惯例嘛，等于说连续第三个任期了，那这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他对台政策的一个失败。
陈世文说，这个当然是赖清德是打破了台湾的政治惯例，等于说是连续第三个任期，那你就是当然可以说是中国对台政策失败，简单讲就是过去那种对台湾加大一个军事压力并没有产生北京想要得到一个成果。他说中国对台政策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期盼北京放下身段作出改变，这样的机会恐怕也都是不大。他认为202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在当前中国经济不见好转、社会问题重生的背景之下，要能够维持习政权正当性，最简单方法就是诉诸民族主义，而对台湾的强硬手段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在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对台湾主动示好的情况下，有学者建议赖清德可以藉由冻结民进党的台独的党纲，主动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台湾学者黄宏仁认为，从这三名美国中国通的联名撰文的脉络来看，美方应该是有透过不同管道要赖清德和民进党处理台独党纲的问题，一旦处理得好，不单止两岸关系有望缓和，对美中关系也都好的。
我觉得应该要处理他的幕僚，也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
他说他觉得应该要处理台独党纲，赖清德的幕僚都应该要建议他要往这个方向走，否则会很难看。难看是说赖清德对美国无法交代，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中国的这个部分是很容易会被继续牵制。不过黄宏仁亦都是坦言，纵观是赖清德过去从政的历程，他有他坚持与信仰，再加上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可能的反弹，身边的人恐怕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可能说动赖清德处理台独党纲。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凸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尽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制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个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好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仲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一次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 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